Sahar，Sahar，Sahar，Hello，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大家好。
我们这次终于有嘉宾啦，鼓掌！这期怎么不说话了？你快点！
啊，哇哦！
帮我介绍一下曼怡。
有请我们的也是一个在轮椅上学的一个女生，然后就她在做摄影，然后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我在2018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怎么有那么多挂的小 pin， 然后每一个都是她喜欢的乐队。
是这大约可以介绍，就是可以概括曼怡整个人了。对，万一你想要来介绍一下你吗？
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总之我也是一个小孩。
太好了，真会，真是懂得我们播客的
调
性。最开始我想要邀请曼怡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上个周末跟他一块儿就是去厦门旅行了，然后在旅行的过程中发现就是他是为数不多几次去国内的海边，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就是跟我一块儿出去旅行嘛，然后我又想到去年的时候跟JT 一块儿去了就是英国的一个小镇，然后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厦门很像，然后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就是提到很多关于海的就是一些特点，我们对海以海为中心展开了很多话题，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决定聊一个关于海滨的一个主题，所以这期的主题是海滨城市，终于再也不是那种 sensitive 或者沉重的成长话题了，我们这次聊一个名词，海滨城市。
你再说一遍，这期的主题是什么？
这期的主题呢，是海滨城市哦。
耶，好快乐。
现在变得很像一个美国商业广告哎。
感觉这个时候加 sponsor 肯定很有用。
Yeah.
有没有人给我们 sponsor？
广告位招租，
招租招什么租？根本都没有听，没有人听啊！这个报名尴尬。希望小孩赶快成长，可以就是赚钱。好了，不聊这些有的没的了，我们进入主题。
Yeah， 我之前在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底下讨论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件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肥鸭是在海边长大的一个女生嘛，但是万一包括和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然后就可能对我们来说海是一个是一个幻想，它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 like 不存在的 happy place，但是就是对于肥鸭来说，他就有点把他就更多的是就是理所当然，就感觉醒来了之后就是海。
我感觉你刚才那个描述特别搞笑。肥鸭是一个海滨长大的女孩，然后我和曼怡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怎么样啦？海滨城市不是城市啊，瞧不起小城市、啊。我感觉我特别像就是那种小说里边啊，我是一个就是海边的小镇女孩，然后梦想着要去就是大城市生活 ，which is true， 是真的，那概括了我的童年。
我很开心的是，肥爱 is like 海滨城市不是城市啊 ，and my is just like yeah yeah， 我们都是城市里来的 ，like 但完全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
那是这样啦，就是你们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的，然后我一个就是烟台，where nowhere， 听说过吗？啊，好像苹果挺好吃的。
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都不知道烟台沿海，只知道苹果好吃。
喂，有被冒犯到？真的有被冒犯到？哎，停住！
哇，认识你真开心。
嗯，好，好，你今年就是我妈给我寄苹果的时候，没有你的份了，拜拜。
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寄过苹果？
啊，那个英国运费有点贵，不好意思。
好 ，anyways， 好，反正就是可能对于肥鸭来说习以为常的苹果，对于我在远在英国就是一种幻想，梦寐以求的苹果。
为什么聊到海滨城市，突然聊到苹果？
因为聊到烟台。
嗯。但是苹果真的，烟台的苹果真的很好吃。我真的跟你们讲，不是，我要吐槽一下世界各地的苹果真的好难吃啊。我出了就是烟台的苹果是那种就是红富士嘛，然后就很大，然后又大，然后上面就是会有那种粉色的纹理。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初中的时候住宿的时候，就是烟台，就是里边有一个小的县城叫栖霞嘛，然后有一个栖霞来的女孩，然后她就是一个周会带14个苹果，然后一天要吃两个，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就是隔壁就是宿舍的对角线那边有一个就是吧唧吧唧清脆的啃苹果的声音，然后你的嘴巴里面就会散发出那种苹果的香气，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苹果就是也是习以为常的，然后自从我出国了之后或者来到别的城市生活，就会发现就是别的城市的苹果是酸的，然后特别小一个，然后一咬就咬到糊了，就会觉得哎还没吃呢就没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不好意思又跑题了。
但是这个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海一样，因为没有吃到过或者没有去过，所以就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之类的。
对，那你们就是想听一下就是内陆或者是说不是那么沿海的城市的城市女孩们对海的幻想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哇OK， 我觉得可能最cliché， 最就是你让想到海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那种就是海边度假，就晒太阳游泳然后穿泳衣 and stuff， 这个是可能我对海的第一个想法。但是我其实更向往的海是就是那种其实更冷一点，然后就是很安静，然后就特别喜欢也是在影视的作品里面会看到，就是你知道那个主角他会就是他在思考他的生活，然后在放松的时候他就坐在海面前，然后就觉得所有的自己的问题都特别小，就是我对海的一个幻想。
嗯，如果现在说就是关于海的影视作品，你们第一个就是 pop up 的那种就是哪一部影视电影或者剧或者是
海边曼彻斯特
啊，
不过我感觉其实我现在也不太记得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记得当时看完以后给我的就是触动是很多的
啊。
关于海吗？
嗯，也倒不是关于海，是关于里面的人物，好像海其实并没有在那部电影里面起太大的作用或者说是角色。
嗯 ，JT 呢？你的影视剧是？
我刚才怎么讲了一堆，讲了一个废话。
没事，这就是我们播客，这不就是我们播客的来主题吗？
好的，
你这是来对地方了，你是不是提前预习过
？Anyways， 就我想到的第一个关于海有关的影视剧，是一部电影叫《玫瑰人生》，so cliche， 然后。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就是他的主角Edie Jeff 是一个人生特别特别凄惨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就是他的人生有特别特别多的遗憾，但是在他 生活，就是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就是他的去世的那一个场景，穿插着一个他和一个reporter 一个记者的一个对话，然后那个对话就出现在一个海滩旁边，然后就你可以听到海的声音，然后他们两个人就面对着海，然后那个记者就会问他一些关于他人生中的问题，然后他会说就觉得都已经过去了，只是宁静的看着那个海，然后最后那个记者说哦，谢谢你配合我们完成这个访谈，然后那个记者就离开了，然后最后就只剩下这个歌手面对着那个海，他与此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着所有东西都放下了，然后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结尾。
我刚才就是想要问到你们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然后我在你们讲的时候就在迅速思考我的那个就是影视剧是什么，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脑海中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画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海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海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敏感，对我来说就它好像真的就是太平常了，然后我都想不到哪一个画面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啊，这是海，就是我因为我刚才想到好几个我都在想它是海还是湖还是河，就是它有可能就是很多有那种画面，就是主人公坐在海边然后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仔细去分析它是海还是湖还是就是我会觉得哦是水边而已，然后我现在想到一个令我特别印象深刻关于海的是有一个小说，就是有一个小说，他是那个写那个Fingersmith 的那个女作家写的另外一本书叫 Tapping the Velvet 轻舔丝绒，然后就是他的大约的故事是有一个住在就是 Sheffield 吗还是反正就是住在英国的一个海边城市的一个女孩，然后他们家是卖海蛎子的，就卖蛤蜊，不对，不是蛤蜊，生蚝，卖生蚝的一个酒馆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被一个来这边巡演的一个女歌手吸引到，然后被那个女歌手带到伦敦，然后她之后自己也一直在伦敦自己就是探索生活的一个故事，然后他最开始让我就是他先开始对他自己的一个描写是描写哦，我是一个生活在海边的女孩，然后我每天从小的生活是剥生蚝，然后就是他从来没有觉得他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对，直到就是那个女孩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他被他吸引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就是自己身上有海的味道，自己的指缝里边都是盐海盐，然后自己的头发里边都是海草的味道，然后就是就连雀斑都是就是沙子的样子，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海滨女孩，就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海滨女孩的描写在我就是小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小镇女孩，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就是就是关于海的很多回忆对我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前可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换种说法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土或者有一点俗气，或者是有一点跟城市的繁华还有一些就是有距离那种感觉，就是从小一直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会想要努力的去就是摒弃掉这种感觉，就是会让自己不是那么像一个海边小镇女孩一些，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或者是一直都还蛮有这种感觉的。
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感触，但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不是海，而是就是也是我来自哪里，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可能生活里面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从别人角度看就很异域，就很 exotic， 就然后我会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对方对我的生活的看法其实会让我不是特别舒适，就是你对一个地方的幻想终究只是对他的一个幻想，你对他的看法就不可以写在就是我的生活的上面，就可能比如说你在长大的时候你觉得海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手指里面都是就是海的味道是一个就是你的日常，但是我比如说可能会有人说哇你这样好快乐啊好阳光啊，但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多余的意义我觉得。
大家肯定都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例子嘛，对我来说是关于海的回忆，对别人来说肯定就是都会有自己这样的回忆。我就是觉得突然就是聊到这个话题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你们都说就是对海有一种幻想嘛，那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女孩，第一次见到海是什么时候吗？
那不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不记得了
啊，
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吧。
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可能就是小时候，然后呢被妈妈还有亲戚们带着去崇明岛，就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地方小地方海边嘛，然后呢那天天气很差，然后乌云密布，海也是乌黑的肮脏的，然后就是你整个人踩在沙滩上面就是感觉脚都脏脏的，都充满着黑泥沙的那种感觉。但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小，所以玩得很快乐。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的自己去那样子的海边的话，肯定会觉得很难受。
但 I guess 就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很开心，这可能是对一个回忆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吧。我。对于海比较小的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加拿大，然后在温哥华，所以就离海特别特别近，然后基本上可能每周都会去海边待，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钓鱼，然后我爸爸去钓鱼的时候呢，他就会把我一个人留在一个没有人去的海滩上面，然后他就去钓鱼 like 两三个小时他就走了，但是
You sound like a good father.
You're such a good father. 然后我其实现在从回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哇你怎么会这么做，但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觉得特别特别好玩，因为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一个没有人的海滩上面，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你知道那个海边有好多礁石，然后你打开那个礁石有的时候会有巨蟹，有的时候会有螃蟹什么的，就特别特别好玩，就像魔术盒一样，然后我就好多个小时在海滩上面看各种各样的就是水生物。
不好意思，你现在说到海边巨蟹我马上想到了动森。
一千零钱，
巨蟹线比较贵，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是就是马上就是那个动森换装成那个戴着红眼镜的 JT， 然后在海边去捡贝壳，然后爸爸是那个狐狸，在那个后面就是那个后船上偷偷的笑，
哎，然后还有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的事情，
哇哦，
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怨念
啊，
就是
说，请说，
是这样子，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春游，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个海滩了，总之小朋友们大家一起在沙滩上面挖贝壳嘛，然后我挖到了很多很多，然后呢我想说 我把它埋在一个地方里面，然后呢就是等结束以后再把它们一起拿走嘛。但是我把它挖在里面之后，我就去别的地方玩了。然后呢结果过了一会儿，我的另外一位女同学她就是挖到了我藏贝壳的那个地方，然后她就开始大声欢叫说，哎，大家快来看，我一下子找到了好多贝壳哦。然后呢大家然后包括老师朋友什么的，大家都在称赞她。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不敢大声说出来说那些贝壳其实是我挖的，对，所以我就一直埋在了心中这件事情。
恨吗？
恨啊，我现在非常想对当时那位女同学说，那个是我的贝壳啊。
这是幼儿园的事情吗？
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的那种时候
啊。你可以把我们的播客分享给你的小学老师们
如果我还能找到联系方式的话、
哎、好方法。你可以就是把我们的播客的那个收听方式做成卡片，然后放到你的那个小学门口然后老师说不定就可以捡到，然后老师听到哦真相大白错怪了，
原来十年前的那案件真相是，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嗯，好可爱哦。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会把海做一个主题放进你们的 project 里面吗？
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嗯，
我也是。我之前有想过做海滨城市，就是或者是烟台对我的印象，嗯、但是 我会觉得我尝试再去做，然后去 dig 我对烟台或者是海滨城市其他海滨城市的情绪的时候、嗯、我脑海中只有蓝色红色和白色，然后再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去不是很难很没有了，没有想碰瓷法国，是因为就是你仔细去观察很多海滨城市真的只有这三个颜色，就是厦门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 啊就是因
为
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面，然后还有海和蓝天，其实真的很多是这种，对，我觉得这会是海滨城市的主题色吧，在我心目中。然后我会觉得一旦用了这三个颜色，我真的就是很难不去，就是这个东西它会把我陷入到一种回忆中，就是很难不去，就是就是不会是总是在一个舒服或者是对，就是会觉得我要它很好，然后又会觉得它还不够好，因为我自己对因为如果是做海的话就很难不会想到烟台或者是这样的城市，然后很难不会想到一些回忆，然后想到一些回忆的时候又很难不去陷入到这个回忆中，然后就会陷入到一个怪圈，然后又觉得它不够好，它不能把我回忆中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又可能就是我还没有很好的可以处理我和小时候的回忆的一些关系吧，然后就经常会不舒服，然后就没有完成过。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一定要讲到小时候的回忆，肯定就特别的intimate, 特别亲近，特别挖的深，就是确实会很个人的一个东西。然后而且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都愿意去分享给一个公众这么个人的一些经历吧，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就是把自己和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处理好，对一个人的成长还蛮重要的。我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可以跟一些事情和解，或者是说跟一些事情就是以一个非常成熟并且释然的 角度去想一些小时候的发生过的事情好像还不大行，所以决定先放一放、
yeah.
就像我的众多 project 们放一放先沉淀一下呼吸深呼吸
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就是在它在一件事情该发生的时候发生，而不是把它提前赶出来吧，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就是真诚的一个表达。
对，我同意，
就可能放着放着它会自然的就和解了。
嗯，放着放着如果到最后都没有做出来的话，说不定就是你没有那么想做。
嗯
I guess 对，
我个人的话我会可能需要推我自己一把才会把东西做完，不然的话我什么都不会做完。
嗯，
我觉得你已经做很多了，你的尤克里里还蛮牛的，不好意思今天有被 JT 的尤克里里震撼到。
对，我也被惊艳到，原来刚刚弹的是尤克里里吗？
对对对，
论有多少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家里堆了一把类似于尤克里里类似于吉他贝斯什么的东西然后集回，然后 JT 你做到了，你很棒，以后我们播客的配音都交给你了。
之前不是吗？
哎，是的呢。嗯，
呸呸呸呸！
如果观众朋友不知道的话，我们的主题曲和我们的片尾曲都是我做的。然后，如果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我的声音是什么的话，我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来自 JT 女士做的。这是我的声音，记住我的声音。然后其实我有想过做一个，正好聊到尤克里里嘛，然后在想做一些翻唱，然后我想录一些视频，因为反正我现在比较闲嘛，因为我还有一个月才开学，然后我正好就是想在泰晤士河旁边拍一个视频，因为我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特别喜欢奔跑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你在奔跑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然后你奔跑也是有目的的，然后就感觉你在跑步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目的，然后你眼睛在看着前方，然后你就什么都不会害怕，然后我特别特别想就是在河边拍这个东西，因为我也觉得就是水还有就是那样的一个地平线，我会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可以放就是很自由的一个感觉。
听起来好日剧啊。
哦，
海边女孩奔跑。
我还以为这是你。
日剧的套路吗？是我呀。我初中的时候每周六早上都会去海边骑单车或者跑步。
对，作为城里人对于海滨城市的幻想就是幻想生活，就是大家平时饭后闲暇的时候会去沙滩边散散步啊，或者骑骑车什么的，就是让人很羡慕。
是真的呀。
This is like 我最大的噩梦，因为我每次就是穿运动鞋去的话，总是会有沙子进去。可是你穿凉鞋进去的话， oh. 沙子又会卡在那个脚和凉鞋之间的地方，然后就超级难受。
那所以说你要脱鞋呀、啊，你把鞋脱了，
oh. 鞋脱会踩到海草。
不要到沙滩上嘛，到沙滩旁边的公路上面走走路就可以。
哦哦，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哇、yeah. 哦、天哪！
就没有人逼迫你跟沙滩亲密接触哦。
因为我每次去沙滩都是我爸妈妈会说：“哇，你去踩沙子，哇，我们去玩沙子。”那么我不喜欢沙子。
天哪！你知道吗？因为小时候玩了太多沙子，然后我小时候就是，我总是觉得我就是每次想到脚的时候，想到脚趾头的时候，我总觉得脚缝里会有沙子。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就假如说你现在想象就是你在沙滩上散步，然后你就突然就是哎，海边海浪好玩，然后就去玩那个海浪，就跟海浪就是哎那个调情，就是
调情，
就是进去出来进去出来，不好意思，就是 you know 就是 做一些有的没的，然后你发现啊脚上湿了，然后那脚上就沾了很多沙子，然后你到就是岸上的时候，然后你就去扑啦扑啦扑啦，然后你就把就是脚面和脚背上的沙子都扑啦掉了，然后就是脚趾头缝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小沙残留在里边，然后你走路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轻微的摩擦。然后我小时候一直就是想到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可能现在都会，就是我总是感觉我的脚趾头缝里边有东西，嗯，然后还 somehow 还蛮就是蛮有感觉的，就是它是一种感觉，
家乡的感觉。
对，就很有安全感、
啊、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嬉戏的感觉，就是啊就是嗯，玩了玩过了再玩完了的那种感觉。好奇怪啊、这么说起来。嗯，
没事，我觉得我只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不是在海滩旁边长大，你说你把沙子扑啦扑啦从脚上拿就是弄掉，你怎么扑啦扑啦？
哦，告诉大家好方法，就是、就是一般的海边嘛，国内的话就是一般就是海边就是会有海堤，就是那种人工修出来的，就是它一般是个公路，然后它有个堤，然后从那个你会一般走一个什么台阶下去，然后下面是细沙海滩，然后海滩一般会分细沙和湿沙，就是有那种比较干的沙子和湿的沙子，就是一般就是有就是涨潮退潮嘛，然后就是海你从湿的沙子出来之后一定就是要在细沙的那个地方使劲摩擦，就是使劲就是用细沙把那些湿沙带走，然后不要就是一下就上岸，你要坐在那个、公路和那个细沙的地方，然后用最细腻的沙子把那些沾了水的沙子先冲走，然后它就会变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把沙子带走，然后会用你会可以用你的袜子然后再把那些细沙扑拉掉就好了
啊。
嗯，学到了。
哦，这太聪明了。然后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一说袜子就是这么说的话，你再去刚去海滩的时候你是要脱鞋是吗？那你把鞋脱在岸边的话
对
不会有人偷吗？
不会啊。
哦、oh.
Why would they do that?
That's why 我从来不脱鞋，因为我好像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别人会偷我的鞋。
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深的恐惧，如果就是真的有人把你的鞋脱走了，你就是来站在沙子上就是非常无措的。但是一般也会海边肯定会有卖那种人字拖的是吗？
OK，
我不知道，我会在海边的时候更加随意一点，就是我不会在意，就是我一旦决定我要下沙了，那我就是放荡不羁，我就是衣服脏了没关系，就是衣服湿到那个就是大腿上面都没关系，就是我都可以忍受，因为
我觉得在脱鞋的
下决心要好好玩了，
就放下戒备心了。
对，是。然后我甚至就是只要手机还活着，钱包还在，然后证件不丢，我什么都可以。
喂，这些东西你带在身上吗？还是放在鞋旁边？可是带在身上会弄湿，但放在鞋旁边怕弄丢。
如果我这些东西带就是有很多相机啊什么的，然后又没有一个人陪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下沙，因为我觉得会玩得不尽兴，然后还 like cause some 就是很担心嘛。然后但是一般嘛，就是你去海边的时候好吧，有的时候就是想要去好好玩的时候，一般会身边跟一个人，然后就会选择让朋友帮我看一下，或者是说如果就是带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话，你就可以带在身上，然后鞋就可以稍微放远一点，其实只要在你的视线范围内都可以。当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听了我的话然后就随便把你的重要物品放在海滩上，然后他就被人偷了，然后告诉我哎，你告诉我不会被偷的，我可没这么说。 对，就是我会这么去做了。
你想想正面的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然后他发现他的东西被偷的话，有一个人在听我们的播客，
也许是那个听我们播客的人去偷了别人的钱，然后就是躲在那个海旁边的那个小植物后面，就看着就是啊，有一个光着脚的人站在海滩上，不知道鞋去哪里了。就觉得很搞笑。如果有人这么去做了，请拍视频发给我们看看，我也蛮想看。
在线征集，
不要，大家不要去，大家不要去做，大家做好人，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嗯，
忍受一下你的欲望。大家在海边，就是会不会觉得很放松？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对我来说是有。
你可以形容一下吗？这种感觉？
就是海对于我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重复的、平淡的，然后是闲适的，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是在海边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少嘛，就除了沙子、海滩、天空，或者说是地平线那一头，然后隐隐约约的一些建筑的轮廓以外，就没有别的了。所以当你坐在那儿看着这些仅有的事物之后，你可以慢慢的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不会被太多东西打扰到。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嗯，
其实我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会就突然感觉世界特别大，我特别小，世界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因为就可能就是平时在城市里面的时候，或者在其他地方，就是我处在的环境就是身边的建筑都离我很近，然后我只能看到最近的那一就是那一圈的东西。但是就是我就是在海滩的时候，我会发现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就是挡住我视线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可以看到这么远的东西
啊。
我这次去完厦门以后也是感觉，就是喜欢厦门就是因为他们的建筑很矮，所以说平时走在路上的视野都会更开阔一些，包括风也比较大。
我感觉我跟刚才这题描述的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就是我就是在海旁边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海特别大，它确实看起来特别大，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它特别大，然后它有一种就是它是整体的，就是海很整体，然后就是这边的海和那边的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我会感觉我在拥抱整个海洋，就是我在拥抱整个世界，然后这片海、这片天、这个沙滩都是我的，因为只有我在这上面，会觉得就是我很好，就是我很大，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很小，我会觉得我很大，我会觉得整个海都是围着我转的感觉，就可能是因为我对海洋很熟，海边的感觉很熟悉吧。反而我到城市的时候会觉得世界很大，我很小，因为就是我在和很多人分享这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被切割成各种小的空间，然后就是高楼，很多高楼，然后每个高楼都有一个小的隔间，然后每个人只拥有这么小的一个部分，然后会觉得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小。果然是城市，就是城市女孩和海滨女孩的区别。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就是因为海这边的海和那边海都很像，所以在海边就感觉整个海都是我的，就突然让我想这句话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哇哦，
我来，我看到了，是我的了，
是我的。我真的就是觉得海就是我的，我会觉得每次去到海边的时候就感觉像回家了一样，然后也是觉得就是到海边了就觉得是我的领地。虽然说就是我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女孩， 但是不喜欢吃海鲜，讨厌海鲜，然后也讨厌，就是也不会游泳，就是甚至对游泳有恐惧，我只能在浅海里玩玩水。就是到了泳池这3米以上，就是我脚够不到的地方，我就会特别害怕，然后也就是没有办法在水里浮起来。
不好意思，我看
你其实就是有一种假把式。
听你一下，3米以上才是你脚够不到的地方。
啊，不是，就是，不是，就是，假如是2米的话， uh-huh. 就是我的身高1.73米嘛，然后我可以，就是憋一下，就是我可以，就是稍微触地，然后就是弹跳起来，然后一般就是，而且就是泳池一般分就是2米区和3米区，或者1.5米区和3米区嘛。就是3米区才是深水区，对吧？
嗯、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3米区的泳池溺过水、
oh, no.
然后我会对3米这个东西有一点恐惧感。
嗯、okay.
对，然后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就是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海滨女孩，我只是一个所以假把式海滨女孩，但是还是很享受
在海边的沙滩的女孩。
对。
海滨间谍女孩
啊啊，可以可以。我记得我关于海，我觉得海是一个很有情绪的存在，就是它就是有声音嘛。然后刚才曼也提到，它有一种重复性，它有一点像，就是它自带一种韵律。我觉得像就是音乐一样，就是。海发出的声音和它的画面都给你一种舒缓的感觉。然后我小时候在我记得中考左右的时间，就是学习很忙的时候，就经常会把自己关到烟台市图书馆，然后烟台市图书馆坐落在一个非常美的海边，就是它有一个它就是图书馆内很恐怖，因为它是一个小隔间，然后一群就是高中生初中生在里面学习，然后但是它出来之后就是走一段路就会有一个海边，然后它是烟台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经常就是在学到崩溃的时候，就在就是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会把笔放下，就是有一个仪式，就是把笔放下，然后就是，然后我记得那个图书馆有一股味道，是那个老的书和那个陈旧的，就是书桌的味道，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身边的就是人的味道，因为里面坐了很多人，然后就是出去之后。就是出到外面就是一阵海风，然后你走的离海越近风就会越大，然后就会，然后我就坐在，然后它那边不是沙滩，它是那种就是那种修的那种石头的那种台阶，然后它有一个大的白色的就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白帆在那个海边上，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海打击浪边的声音，然后它有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浪花击在那个石礁上，然后浪花击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那种机场里边给人降温的时候喷的那种水雾，然后它是带有盐味的那种水雾，然后就感觉那些海浪扑到我脸上，然后让我情绪放松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在那儿放空很久，然后再好好的回去学习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很让人放松的一种声音吧，它更多的是声音，它的画面然后也会让我想象到声音。
我在想就海是一个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带引号的公认的大家都觉得很放松的声音，我觉得就因为就比如说你就算你睡不着的时候会有 like 你在 I don't know like 在电台里面他们会放海浪的声音，然后有就可能会有人会选择去听海浪的声音去睡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是跟自然有关系的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去海边是一个可以跟自然就是重新接触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其实我长大的时候就我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城市里面，然后就很多的人会说 like 你感觉好像你不是很经常去户外，或者说去 like 森林啊，或者说去海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好像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你可以这么做的吗？但我就觉得其实花一点时间去这么做很重要。
但感觉就是去海边，或者是说就是特别是就是一些我们生活在无论是在上海在伦敦，就是去海边是一件就是一个放松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去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我会觉得就是很正常，如果就是不是在海边长大的人，然后去到海的时候它就肯定是和放松度假以及就是调整情绪或者这样的关键词相关的。感觉海有一种就是被赋予一种它自带这种功效的感觉。
感觉有一点是因为海它不是人工的，就是它是大自然嘛，所以会让人更觉得心神向往。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向往就是森林，就是海不好意思，就是肯定有人向往森林，但是大家就可不可以往这个方向想一想，就是海给人带来的，我个人认为海可以让人更舒适比起森林。
作为一个在温哥华长大的小孩，同时在森林和海边都待过，我觉得都挺好的，你知道吗？不太一样。我觉得森林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空气特别特别新鲜，然后对比起海的那种海浪的让人感觉舒适的感觉，森林就非常的安静，就偶尔会有鸟，但是就是其他的时候就很安静，然后就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也是很私人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去过森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森林。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一点之后，我去回想就是海和森林，我感觉海更 affordable 一些，因为它就是还有很多城市是就是坐落在海边，就是海滨城市嘛，我们这次的主题，但是没有一个森林城市，因为感觉森林就是还蛮难接触到的，就是真正的所谓被建设过的森林，或者说你可以去的，就是我刚才就是想的森林更多想的是山，然后我想到山就会想到国内的山，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旅游景点，就大部分的山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或者是山区，那更不是一个就是你经常会去或者是你会主动去的地方。对，然后
就是你到这些森林或者山上不免会看到很多人工的东西所在，然后一下子氛围感就被打破了，
而且有很多人啊，就是爬山的时候。
对，
是，
而且感觉爬山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是说就是它非常有目的性，就是要不然去锻炼身体，要不然就是为了登到山顶去看到更远的世界，或者是说去拍照摆一下动作。
哦，那确实就是好像很少我们会真的去享受在森林的绝大多数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长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旁边就是有一片原始森林，然后在那个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森林养殖场，然后我爸爸就是每周末的时候，就是他会带着我和我的朋友还有我朋友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就会从这片森林里面就是走，然后他也不是那种很难走的路，你知道吗？它就是基本上还是不是就是需要爬上去，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平，但是很坑坑洼洼， 然后就走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可能走个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走到那个三林养殖场，然后在那里待一会儿之后我们再走回来。然后就是我其实我当时就我记得我特别特别害怕去，因为每次我们都要走两个小时的路，两三个小时的路，然后特别特别累，但是其实又特别特别开心。对，然后我就觉得，但确实我仔细一想，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因为就在我家旁边，我家旁边就整个都是森林，但是好像还挺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嗯，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养殖场？
三文鱼养殖场。
我刚才一直在想你，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别的话，我正在什么叫三鱼，是香鱼吗？香鱼是香香香芋吗？到底
是
什么？而且三文鱼养殖场为什么会在森林里？
我不知道，它是个河你知道吗？它是有个河，然后它有个瀑布，然后那个瀑布就有一大堆鱼会就是跳下去，特别特别好玩。就你会看到好多三文鱼就从那个水上面跳下去。
啊，那他们还活着吗？
没有，他们就啪叽就下到水上，然后继续游，啪叽啪叽啪叽啪叽。
哦，感觉很不错耶。
我能感觉到曼姨现在内心的声音是感觉很好吃。
哎，被发现了。
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了，虽然曼姨作为我们那个第一位嘉宾，感觉如何？
感觉确实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播客，不过很开心，就是聊一些非常有的没的的事情。
太好了，
哎，谢谢你们，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大家听完了之后，记得在各个平台帮我们点赞哦。然后如果能在那个苹果播客上帮我们打分，就是会让更多的人就是会发现到我们，然后就是多帮我们宣传一下，因为真的我发现没有什么人可以听到我们的播客，我们的粉丝基数太少了，然后就很难就是订阅的话，点赞的话，评论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多帮帮我们。然后如果想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是对我们想要讲的话题进行投稿的话，都可以评论写邮件，就是在我们能看到的平台上多说说，参与讨论就好。然后希望你们听得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
大海啊大海，
大海啊大海，是我的回忆。
大海啊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海风吹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